昨天讲了皈依三宝的大义，我现在讲什么呢？我讲了皈依三宝以后，我们应该呀、怎么样的栽培善根，讲这件事。我们的佛教徒，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佛教徒，大概的说呢，分两类，就是一个是凡夫的佛教徒，一类是已经证入圣位的佛教徒。证入圣位了的佛教徒，那是圣人了。我们不说，我们现在就说初开始皈依三宝的凡夫的佛教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啊用功修行，说这件事。这个昨天呢，我也曾经提到，我们皈依三宝了，只要你还是在凡夫的阶段，就算你是出家人也好，应该呀、拜佛啊，应该礼拜佛法僧。这个《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呢，最后一品，就是普贤菩萨圣愿品，那上面呢说到十大愿望，第一就是依得礼敬诸佛，就是应该要多拜佛。这个密宗啊，密宗的修行人呢，在修释迦行之前，要磕十万拜佛，拜佛十万拜。这个也和普贤菩萨圣愿品是相合的啊，因为我们其他的修行啊，比如说是像《金刚经》上说，可以身相见如来宝，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非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我们初开始啊，来到佛法里面的人，这样的修行啊，我们不及格，我们不行。我们念念的文可以，在文读一读是可以，但是里边呢、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修行呢，我们办不到，我们做不到这件事啊。所以说是《金刚经》后边文里也说哈，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为土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也是个修行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只是念这个文可以，把《金刚经》念一遍可以，但是里边的修行方法我们办不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修行呢？就都磕头了啊。这个拜佛的时候呢，我们呢、当然是要供奉佛的像，佛菩萨的像啊，纸画的也可以，木雕的也可以，乃至啊其他的所造的像都可以，都可以啊，供像稍微要比人高一点啊，然后应该前面有一个供桌啊，放上香花，或者是生果来供奉。那么礼拜的时候呢，你应该呀、当然这应该是要沐浴好啊，和身体沐浴，也刷刷牙啊， 穿上清净的衣服，然后在佛前呢立在那里，心静下来，心先不要立刻的拜，心先寂静下来，寂静下来，然后观想啊，如果你是拜释迦牟尼佛，你心里面要观想啊，不是像，不是这个木雕泥塑的纸画的像，是真实的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这个，所以啊，也要把所供养的像啊，你感觉到很满意的像，你看见这个啊，供的释迦牟尼佛的像，你看一看就感觉到很满意，你用眼睛看，然后闭上眼睛看，把这个像好啊，显现在心里的，很分明地显现出来。当然，这个像可能会小，也可能是多大，但是你要显现在心里面呢，应该是大一点。啊，放大光明啊，类似这样子，或者是坐宝莲花这样观想，然后啊，你应该说，第一拜啊，你可以说，我弟子某某名，一心顶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再拜下去，拜下去以后啊，心里面怎么样观想呢？还应该有个观想的句子。这个观想这个句子啊，在经上有现成的句子，不是我们中国的高僧啊做的。我记得这个句子是这样哈：即守皈依正等觉。即守皈依正等觉啊，能度无边大苦海，恒益甘露应群生，令得涅槃而顶礼。这里边呢有赞叹佛的意思。即守皈依正等觉，这个即守这两个字啊，就是头啊自闭。头字地呀、啊，不能立刻就起来。这个记呀、啊，就是在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叫做记啊。停一会儿啊，再叫做记啊。就这个手，就是这个头字地的时候停留一会儿，停留一会儿，心里面观想嘛哈。一首皈依，就是昨天我们讲的皈依。皈依也有皈命的意思。这个归命啊，怎么讲呢？我昨天没有解释。这个归就是皈依的归，命就是生命的命。这个归命这个话，用白话怎么样解释呢？这个命啊，就是佛菩萨对我们说的话，教导我们的语言叫做命，就是命令我们。教导我们叫做命，这个皈依啊，就是我听从你的教导，是这样的。皈依是听从的意思啊，就是、啊、我随顺你的教导，你叫我怎么做，我怎么做啊，叫做皈命啊。古德也有其他的解释，说即守皈依正等觉，正等觉就指佛说的。这个佛有大智慧呀、啊，这个智慧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呀、啊。但是把它分类的话呢，就是佛有两种智慧，一个是正觉，一个是等觉，就是两种智慧。这个等觉，这个等字啊，是普遍的意思，啊，就是世间除世间呢、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啊，凡夫的事，圣人的事， 一切一切的事情啊，他完全都明白，明白他的因缘果报。那么这叫做等觉。这个正觉啊，这个正这个字呢，就是明白一切法空，好，一切因缘果报都是毕竟空寂的，离一切相的，好，那这叫做正觉。这两种智慧啊，包裹佛的一切的智慧都在内了。即守皈依正等觉，这样说就是正等觉，就是赞叹佛有广大的智慧，是这样意思。即守皈依正等觉，能度无边大苦海。这个能度无边大苦海啊，就是佛他得到了，他成就了大智慧之后啊，他能解脱了啊大苦海。这个海是个比喻的意思，广比喻是广大的意思，就是世界上的众生的苦恼啊，像大海那么样广大，那么样的深啊，深奥。而佛陀呢，解脱了一切的苦恼了，没有一切苦恼了，能度无边大苦海，这也是赞叹佛的意思啊，能得大解脱啊。即守皈依正等觉，能度无边大苦海，恒依甘露印群生。这是赞叹佛有大慈悲心，佛有大慈悲心呢、啊，这个恒就是永久的，不是暂时的啊，永久的呀、啊，能为一切众生宣说妙法，宣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啊，来解脱一切众生的苦，就是这样意思哈。恒以甘露印群生。这个甘露啊，就比喻佛说法的作用，佛为我们宣说的妙法有什么作用呢？能令我们呢解脱一切苦，能够啊永久的安乐自在，也是这个意思。这个甘露之是究竟是什么呢？是天上的人，天上的人呢，他们的饮食啊都是甘露，所以我们人间的人，我们生命的存在需要有饮食，但是我们人间的饮食不是太好，就是啊饮食里面有毒，有毒素，但是我们呢没有那种智慧啊，就是吃了毒。但是初开始我们的身体啊还算是健康啊，还可以多少能够消毒，但是久了呢就中毒了，不能消毒就中毒了，所以身体就有病了。但是天上的人的饮食没有毒，它是能令你身体健康，能够令你长寿，所以叫做甘露啊。这用这样的用这句话表示佛说的这一切的修多罗这些佛法里边没有过失，里边是没有过失的啊，是你如果能够有信心，能够有诚恳心，能够有长远心去学习修行啊，能令你离苦得乐，能令你得正道，不会对你有伤害的。我们呢，我们世界上的人呢，我们呢年纪渐渐长大了，到学校读书，我们读的知识啊，当然我们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可以创事业，但是有的时候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呢你需要做医生啊，教医，有的时候你看错了啊，你把病治，人家本来没有这种病啊，经过你的治疗反倒是 加重了，病重了，更有其他的病了，或者把人致死了哈。我们世间上的知识啊，世间人的智慧都有问题，但是佛菩萨大智慧啊，为我们宣说的佛法，能令人离苦得乐，没有一切过失，只有功德。所以譬喻是甘露啊，能以甘露应群生，就是佛有这样的能力啊，能宣说无量无边的妙法，叫我们能够得圣道，能解脱一切苦，这样意思哈。能以甘露应群生啊，令得涅槃而定力，令得涅槃而定力。说了这样的妙法，我们要能够学习的话，能使令我们得涅槃啊，就是成就了佛所成就的境界，令我们和佛平等啊。是甚佛有这样的能力，说佛具足这么多的大智慧的功德，解脱了一切苦，还能大慈大悲的广度众生的佛陀，我现在向佛顶礼，这样意思。好，那么你立在那里，你先心静下来观想佛陀在这里，然后你说我弟子母母一心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然后拜下去，你念这四句话：即说皈依正等觉，能度无边大苦海，恒以甘露应群生，令得涅槃而定力。这是四句啊，这四句不是很多，你容易记住。其他也有很多赞叹佛的这个句子，太多了啊，恐怕你记不住，反倒就是念不来了哈。这四句不算多哈。把这四句话把它记住，明白四句话的意，然后用这四句话赞叹佛，这样顶礼。顶礼的时候念完这四句话起来，起来呢你再观想啊释迦牟尼佛的啊相好光明，然后再顶礼。当然呢也可以转变一下，就是一心顶礼本释迦牟尼佛，然后就念这四句话。拜下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念啊，念本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或者是念三句，或者念四句，念五句就起来。那么你或者是啊拜佛三拜，或者是拜七拜，或者是二十一拜、二十四拜、四十八拜或者一百零八拜，随你自己的意，可以这样的礼拜佛。这样礼拜佛啊，有什么好处呢？能灭除业障，能灭除很多的业障啊。就是我们过去生啊，或者是今生造了很多的罪，造了很多罪啊，这个罪它还没有发生作用，但是他遇见因缘的时候，他可能发生作用，令你苦恼，或者令你有什么灾难呐、啊，或者有什么病痛，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你要常拜佛呢，能够消灭这些业障，使令你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开大智慧啊，那么不去再造罪啊，能做种种利益人的事情。能有这样的好处，所以应该多拜佛。这个我们佛教徒啊，有的时候啊学习经论，别的人你的同学里边呢，他读这个学习经论的时候很容易明白，一读这个就明白了，但是我就是不懂，老师讲我还是听不懂啊，那就是有问题啊，就是有业障。你要能够拜佛，能啊一天拜他108拜，或者是拜他多少拜啊， 能消除业障的时候再去读经论，你说他就容易懂，他就容易懂的。这就看出来拜佛能消除业障啊。所以我们应该呀、啊、多拜佛。这是啊，我刚才说的这是拜佛，我们也可以也应该礼拜法宝啊。我们拜大悲忏或者拜法华忏里边也都有拜法礼拜法啊。礼拜法的时候啊，你内心里面怎么样观想呢？即守皈依正法藏啊，这个即守皈依正法藏，这个即守皈依啊，我刚才讲过了。这个正法藏啊，怎么讲呢？这个正法，这个正这个字啊，这是指诸法实相说的啊，或者是指法性说的。为什么说它是正呢？因为你要是觉悟了法性的时候啊，你就会远离一切过失，能远离一切过失，所以叫做正。这个我们凡夫啊，因为什么称之为凡夫呢？就是没能觉悟诸法实相的道理，所以我们呢、啊、有种种的虚妄分别，有种种的烦恼啊，造种种的罪业，这都是不正。要是能觉悟法性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远离一切虚妄的分别，远离一切的烦恼，就不会呀、啊、做种种的罪过了，所以叫做正啊，正法。这个藏是什么意思呢？藏就是含藏的意思，这个藏是含藏的意思。就是我们昨天呢曾经解释过什么叫做法宝呢，就是教行理。刚才说是正法，就是这个理说的，这个理说啊叫做正法。这个藏呢可以啊，有是个含藏的意思，有两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啊。就是佛说的这一切的法门，把它记录出来就是经啊，我们读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或者《华严经》《法华经》《阿含经》，那么这就是有语言文字的。这些文字里边呢，有无量无边的义理，文里边含藏着无量无边的义理，所以叫做藏。义理里边呢也含藏着无量无边的文句。佛觉悟了这个义，而能说出来无量无边的文句啊，所以理里边有很多的文句啊，文句里边也有很多的义理，所以称之为藏。这个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教行理这个理呀，理是离一切相的，是离一切文具的，但是里面也能也含藏着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佛成就了一切圣人呢，觉悟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还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还没有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他这里面有这些事情呢，所以也称之为藏。即守皈依正法藏，你在这个我啊，不说是啊，弟子一心顶礼大乘妙法莲华经，你拜妙法莲华经的时候，然后你拜去你就。你心里面观想哈，即守皈依正法藏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想哈。 我们现在在解释这个礼拜僧宝啊，礼拜僧宝这一句是稽首归大比丘，这个里边的意思呢是说，比如说我们一心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是僧宝啊，礼拜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僧哈，那么就可以稽首归大比丘，能为一切众生啊做广大的福田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能为众生做广大的福田。这个福田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田这个字啊，就是田地的田，我们在这个田地啊种这个田，你种下的各式各样的种子，你到秋天的时候啊就能有收怀。好，那么呢我们供养僧啊，供养观世音菩萨，供养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我们也能能怀得无量无边的呀福德，所以叫做福田哈。那么这是赞叹僧宝的功德，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呢是说这个僧宝啊能做无量无边的功德，他能够啊做很多很多的功德，这个能够弘扬佛法广度众生，能做很多的很多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呢要顶礼这些大菩萨或者这些大阿罗汉。这个我刚才说这是经论上现成的，如果你自己能做出来呀、啊，赞叹佛、赞叹法、赞叹僧的这些诗句也可以，也是可以这样子啊。所以礼拜的时候就念这些诗句、这些偈颂来赞叹佛、赞叹法、赞叹僧，是这样意思。那么这是礼拜三宝的时候啊应该这样子礼拜啊。这个也一样，礼拜法、礼拜僧和礼拜佛一样，你愿意拜七拜或者是拜三拜、拜七拜、三七二十一拜、二十四拜、四十八拜乃至一百零八拜也可以啊，乃至到拜一千拜也是随自己意、这里边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我头多少年呢有一个在家居士对我说呢，有一个居士有病，病得很严重，去看医生了，医生说不能看了这个病、那么有人给他出主意去拜法华经，他就勉强的，身体有病拜佛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勉强努力的拜，拜了三年的所有的病痛都好了啊，身体也恢复健康。他是拜法华经啊，也有的居士呢拜华严经啊，出家的必修必修尼也有这样发心的，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这是说啊我们佛教徒啊是在家出家的都可以礼拜，做我们昧得圣道之前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啊，这是礼拜。那么第二个我们应该学习的呢，我们应该呀、读经啊，阅读经论，就是在家佛教徒、出家佛教都应该做这件事。这个经这件事啊，我们通常说有藏经，藏经里边呢、这个现代新出版的藏经啊分三类，要是古代的藏经是现在再版的只有两类。两类是什么呢？ 就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呢、啊，这个经律论呢、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中国历代的大德的著作，这又是一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近代的大德的著作，啊，那么这三类的啊，经书啊，在我们初来到佛法里边的人来说呢，我们要阅读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有困难，不容易看得懂，哈。那么中国古代大德的著作我们阅读也有困难，也是不容易。唯有近代的呀、啊、佛教的学者所介绍佛教的书我们比较容易，因为啊他写的是语体文啊，他用现代的语言呢和我们比较合适，我们可以阅读，但是也不是你完全能明白的。近代大德的著作，你未必完一读就完全懂，也未必，也还是一样，有些地方还是不容易懂。虽然也是语体文，但是你还是不懂，还有这种情形哈。但是这种情形呢？你应该呀、啊，不要要求自己要求的太高，我一下子我完全懂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呢，怎么办呢？你应该自己做记录啊。我阅读这一部书啊，我懂的，我明白了，你也可以做一个你心得的记录。我不明白的地方也做一个记录，也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做记录。那么不明白的地方怎么办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请问呢其他的佛教徒或是在家居士或出家的法师，你可以去请问他。一个办法呢就是留在那里，不要紧，不懂不要紧，放在那里。那么还可以继续的阅读，继续阅读你有可能就懂了，就可能会明白这件事。好，我说我个人的一个读书的经验，好跟你们听。我阅读这个大智的论呢，关注这个大智的论里面解释这个六妙门，解释这个法相哈。属随止观环境啊，这六个方法，这是个修行的方法，六方法。但是里面加了一个处，舌声香味处的处，接触的处，加个处，没有解释。这个处是什么意思？没有解释，没解释。当然我不能自作聪明，我一定要去解释，这是不可以哈。但是我不解释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懂，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也没有去问谁。好，后来呀，这个我遇见了另一本书叫《清净道论》。《清净道论》是最多少年哈，也能有七八年了吧，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现在台湾也有再版哈。看《清净道论》上呢，他有解释了，也是属随直观环境有这个解释这个图。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因为这不是我去希望分别，这是这个清净道论是佛音论，是这是古代的音，他解释这个除了，哎，这个就把这个意义就明白了。那么从这里、啊、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部书看不懂的呀，不要紧，还有的地方他会解释。我看印顺老法师他的书上也说他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在这一部书上看不懂的，在另一部经论上有解释了，就会明白的。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看不懂的地方啊，你不必啊 因为这样我就不要看，不要读了就算了，不是，你可以做个记录，终究有一个地方会解释哈，并且你也可以去请教其他的同学啊，那么也可能会有人懂得这个道理，这是一样。第二样呢，读书啊，不要就读一遍，你可以啊再重新阅读，重新阅读哈，读它五遍、十遍、二十遍都不算多，啊，这个这样子你对这个书啊，你才能够有心得。你这个读一段文的时候，不妨不就把本子合起来呀、啊，心里想一想这一段文说的什么意思，你可以这样做。那么这样阅读，你读它几遍以后啊，你就能抓住它的要义了。这样子你在佛法里面逐渐的阅读，你的知识就是越来越广了，对于佛法的认识就是越来越深刻了啊。那么呢，这样子读经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你自己用功修行的时候可以用，你自己用功修行的时候可以用啊。为人讲解的时候啊，也会避免犯错误，会讲错了，不会讲错哈。这个我刚才引的《金刚经》上的话啊，就说是啊，我说可以身相见如来法，佛也是人，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他这一段文呢，你要找参考书啊，去思维这一段文的道理啊，你就会明白。要直接读这段文，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有困难，不容易明白啊。你要去找这个参考书呢，那你就会容易明白。但是参考书这件事啊，还是有问题，还是有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有些有学问的人呢，他写书很容易，但是他对佛法的认识未必呀、啊，未必及格。但是他因为有学问，也可以分别，也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注解。这样子找参考书，有可能这个参考书不能做参考书，这也有问题了，也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办法呢？所以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呢，不要紧，他这一部书啊，这个参考书这样解释，你还可以找其他的参考书，看别的人怎么解释啊。但是在我们佛法里边呢，对大概的情形来说呢，这个只有分成三部分，三个部分啊，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印度的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他的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就是《大智度论》啊，还有《中论》啊，《中论》也是他的著作，《十二门论》也是他的著作，还有很多的他的著作。从这些著作里边呢，他所解释的道理呀、啊，在我们中国所有的小派，不管是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宗，还是密宗，哈、啊，大家公认的，这是可值得信赖的，这是这样子啊。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啊，唯识宗的无着菩萨。无着菩萨、天亲菩萨，啊，他们这一派的学者的著作，这一派的著作呢，在我们佛教徒来看呢，也是啊，也是值得信赖的，也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要是啊学习佛法的时候啊，当然我这还是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初开始的时候，你阅读这些啊。这些的著作我们不容易阅听，不容易明白，不容易明白究竟他说什么，不容易明白的哈。那几个字都认识，那意义不容易明白哈。 要是我们不断的阅读啊，我们有近代的佛教的学者的著作，古代的啊佛教学者的著作，我们不断的阅读，使令我们的程度就升提高了。这个时候再读龙树菩萨、读无着菩萨、天琴菩萨的著作，我们就会明白多少了。要是加上你能够学习静坐，啊，专精思维，你的智慧更提高了啊，那你就不同了。这个我说一件，举一个例子哈，有个首培喇嘛师，这个首培喇嘛师这个人呢，他应该是啊，抗战的时候啊，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七七事变之后啊，一直到1949年之后，这个人是还在啊。他在终南山住过茅棚，是参禅的啊，可能是参华头禅吧，不知是参什么禅啊。后来他离开了终南山，回到上海听其他的法师讲经的时候呢，他来听一听，说要这样讲经我也能讲。于是乎他就是，他有楞严经的注解，还有起信论的注解，这位老法师。这个楞严经这个时候啊，在支那内学院的这些欧阳靖吾的这些学生啊，那些人都是有读书很多哈、啊，这大学教授都有资格，就这些人，这些人呢对楞严经没有信心呢、啊，就是、啊，用我们的话就是说楞严经的坏话呀、啊。而他这个首培法师啊，好像并不是读书，原来读书不多，但是闭关了以后啊，在终南山住茅棚以后，回到江浙来，回到这来的时候，他能给楞严经做注解，也能和支那内学院的这些学者大比战啊。印顺喇嘛就赞叹他这个，他这文章啊非常的有力量，他这个话说出来有力量。这就看出来什么事呢，就是如果你能多静坐，你的智慧会提高，对于经论的理解呀、啊，就能超过一般人，超过一般人的。还有我们那个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八指头陀这个人呢、啊，他也读书很少啊，但是他写出来那个书啊，大学教授还不如他好。这个是，所以我们在佛教徒里边呢，在佛和法里面肯用功的人呢，不可以用常理来推论的，不能用常理来推论。嗯，所以我们自己呀、啊，不要自暴自弃。哎呀，我不行，我不能出家做出家人。哎呀，我不能修学四念处。你不必给自己呀、啊，说限制自己，不必这样子。你要肯努力，就能超越你的想象之外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关于学习佛法这件事呢，我们不能直接看得懂，但是你继续努力呢，你就可能会懂啊。所以这件事，一方面是找参考书啊，你和来阅读经论；一方面呢，你多静坐、多拜佛，你就可能提高你的智慧，你对佛法的理解会能逐渐会提高啊，嗯，都可能够转凡成圣。